经上了两课了，第一课是到底有神没神，不再重复了。第二课关于耶稣的一般的认识，首先说耶稣是谁，耶稣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不是神？是神啊。那么耶稣是基督，就是神早在借着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将来要给世上人一个救主，这就是耶稣是基督。另外耶稣是教会的元首，耶稣具有神人二性啊。关于神人二性的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他是救主。为什么救主呢？因为人有罪，人有罪和神隔绝，神是个圣洁的神，人是个污秽有罪的人，所以有罪的人不能和神有交通有来往。所以罪人失去了和神的交通，那是因为神当初最早造了我们始祖亚当和夏娃，神吩咐他不可以吃园中善恶树的果子，不可以吃的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在这二者之间吃与不吃，亚当夏娃当然受了魔鬼的当，他们就选择了吃了这个果子，结果正是中了神早就警告的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所以人的命运，我们生下来亚当夏娃也得死，如果在亚当夏娃在没犯罪以前生了我们，那么我们的人就不死，明白吗？我们这些人类都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生的人，所以在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个罪性里边，我们就遗传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人生下来从小时候心怀恶念，所以一个小孩子你观察的话，人犯罪没有任何学习来的，天生就会犯罪，人之初性本恶。这一条道理我是经过一段的观察，圣经这么讲，人从小时心怀恶念，所以人这个罪性是从亚当始祖传下来的，换句话说有这种基因，犯罪的基因。人从小时就会犯罪，就会捣鬼，就会撒谎，就会骗人，自私自利。我就观察我家里那个小外甥小外孙子，小外孙子三天从医院里抱回来，我就观察他，我说这小东西他有没有罪性，我就观察，后来我悟出一个道理，这个小东西天生就有罪性，因为小孩子饿要哭，这是正常现象，神造人就给人一个人的本能，生下来就会吃。不仅我们这个小动物也如此，小猫小狗羊牛生下来那个小牛犊小羊羔，他就往着母亲的肚子里吃东西，吃了东西他也会找到那个地方，那个母亲还往地下一躺，就把肚皮露出来，就叫他吃。这是人的本能，动物的本能也就是吃，一个小孩生下来吃，这是正常现象。他到时肚子饿了，是不是他要哭，他一哭他不是一般的哭，他是使劲的哭，四条腿蹬着哭，脸都气得发紫的哭。这一哭大人心里都不都，大人哪个小孩愿意孩子这样的，很怕他气得一口气上不来，赶快给我们，尤其我们家那个外孙子是个母亲没有奶，是吃那牛奶长大的，他这么一哭我们就赶快就连抱我们就忙活一团，来啦来啦来啦，他一听说有个声音来了，他声音放下来。后来我们就不说来了，我们那个家里是地板， 那么我们送给他送奶的时候，没有一个是慢腾腾来的，都是咚咚咚咚咚咚咚的。后来他一听地板响，他闹这个声音也就放下，意思说我方才那一顿哭闹斗争，把你们大人都斗争胜利了，结果给我送奶来，送慢了我就给你闹，我就给你哭，使劲哭，使劲哭，说说来了来了，他哭了，意思说我已经斗争胜利。这个小东西从小他就这个以自己为中心。后来外孙子这么岁数大一点了，也就四五岁了，他妈妈告诉他，孩子不可以多看电视，看电视眼睛要坏的啊，只能看什么节目，不许随便在乱看。有一天他妈不在旁边，在我的房间，他自己私自把电视机打开了就看，看了个什么，就走我的后门，老爷不要告诉我妈。我说为什么？告诉我妈，我妈又该骂我了。我说为什么骂你？我妈妈说了不许随便看电视机。我说那你为啥要看？你妈妈告诉你不要看，你为什么要看？他心里痒痒，自己叫私欲怀胎。这个小东西谁教过他？他连一个大字不认得，就会捣鬼。他走我的后门，意思老爷你给我做主，你别把这个事给我揭发了，告诉我妈，我妈也知道，我妈要管我。那么你知道你妈管你，你为什么你偷偷看？这就是私欲怀胎，就导致犯罪。所以你慢慢看，人到了随着年岁大了，十六七的，十七八，十六七，十六七的罪。现在年轻人玩这个网吧，网吧可把好孩子好多孩子都玩坏了。甚至有个小孩子看那个网吧，看什么呢？那个有那个不好的心，不好的画片，说是怎么样上天堂，怎么样得永生。它不是宗教宣传，它是那个是一个鬼神的道理。就有一个小孩学习很好，这个小孩子十六七了，在班上是成绩很好的，就用看网吧看的怎么样，给他妈写了一封书信，说妈妈我现在去上天堂了，我相受，我相信我去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你不要想念我，再见。然后自杀，把他妈妈哭的不得了。这是十六七岁小孩开始玩网吧，玩网吧用不着教筷子呢，筷子呢，人犯罪的事儿不用教，不用学，快得很。再大一点，你看看，随着年龄长大，犯罪的内容也就增多。到十七八、二十来岁就搞乱搞了，男女乱搞，这是常见。电视在我们南方电视里头，几乎天天有这个节目。某某女孩子突然间被杀，某某的被杀，结果是什么？各式各样的，都是因为所谓男女乱搞爱情。就是说了，到大的时候怎么样？到四五十岁的事业，然后导致你这个罪性，导致你罪行。罪行的结果，最后导致神的刑罚，就是咒诅，就是审判，最后结果灭亡。这是人的最后的几部曲。所以今天神为了救我们的缘故，怎么样呢？他不希望我们人走到这条路上来，希望我们从罪里头、死亡的、灭亡的里把我们救拔出来。怎么办？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的人都是神的，跟神为仇的人。神是圣洁的，我们是污秽不洁的，我们是污秽不洁的罪人，和神是为仇敌的。我们都得罪了神， 因为我们人都有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有罪，罪应该得的报酬就是死亡。所以人人都有一死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说话是算数的神，迟的日子必定死。换句话说，你违背了神的命令，那就得死。所以今天人人都有一死，因为人人都犯了罪，得罪了这位神。神是公义的神，我们人也有几分公义，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有点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比如说我欠你的债，人和人之间我欠你10万块钱，我在你的面前说我就是欠了你一笔债，这笔债我好还，我想法把10万块钱凑齐还给你，我这个债就还清了。这是人之间的债好还，但是我们得罪了神，这个罪是没法还的，还不清的。我们得罪了神，该受的刑罚就是死亡。谁能拿死亡去付这个代价去解决这罪的问题？这个代价我们是付不起的。就是付得起，假如今天说那我甘心死，你甘心死，今天我们就谈不到福音了。你自个儿甘心要灭亡呢，还说什么呢？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付得起这个代价，得罪神的罪我们能付得起吗？我们付不了这个代价。所以怎么办？要不就你自个儿本人死去吗？可是你死了就拉倒了吗？他是等候末日审判，等候灭亡的审判。这个代价要不你自己付去，你要付了这个代价，真的走这条路上来，那什么谈不到什么救恩了。神救你，你也不让救，反正我非死不可，我不要这条路，那你就死，要不然就得有人替你死。这个死，所以在旧约时代，神就启示人这个真理，让以色列人借着牛羊的死，流流血，罪得罪不流血，罪不得赦免。所以借着牛羊，你自己发现你犯了罪，得罪了神，那么你献牛和羊，把牛羊杀死，把这牛拉着祭坛上来，两个手按着羊，按着这个祭牲的头上，就表明这个祭牲一会儿死了，这死他就是我的死，我罪该万死，他的死就是我的死，用他替我死代替的办法，我的罪就免了。所以煮的时候用那个牛羊代替，借着这个神启示给人，你有罪你得找个替身，就得找个替身。后来等到这是个牛羊替死的问题，是预表日后神给预备的救主，那个是预表。其实牛和羊的血能顶了我们的罪吗？我们人的一条命值多少钱？买一头羊值多少钱？羊的死能顶了你们？那么在旧约时代，神启示人是逐渐的启示，逐渐启示，让你知道你有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要不你不死，那就找人替你死。找谁死？让牛羊替你死。牛羊替你死，那是预表日后真正神给我们预备一个赎罪的羊，就是耶稣。预表先告诉你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。等到耶稣一降生的时候，真来了，所以施洗约翰就喊了：“看那神的羔羊！”耶稣是真正旧约时代借着牛羊献赎罪祭的真正的代表，就是预表耶稣基督。预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耶稣替我们死了， 所以他的死就还了我们的罪债了，欠了神的罪债，我们借着他的死还清了我们欠了神的债。因为我们有罪，罪欠神的债，我们的罪就应该死，没有其他，没有别的办法。修桥补路，做点善事，那可不解决问题，不能解决罪的问题。罪只有一死，才能了结这罪的罪案。那就好像一个人在世上的法律，犯了罪大恶极的罪，判断死刑，一枪毙，这个罪案就了了。把一枪搁那儿，已经死了，一死了，那罪案也就完了。了结，你不死，你的罪案永远还是罪案，还是要讨伐你的。我们今天欠了神的罪，我们犯了罪，欠了神的罪，我们的罪案是没法了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死，还了我们欠了神的罪债。我们该死，他不该死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今上午我们讲过了，他是无罪的，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，替我们死了，替我们死了。你要认同耶稣的死就是你的死，他的死替代你死的，那么你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，那么耶稣的死的功效就达到你的身上，你的罪就得赦免。因为耶稣基督他替我们还了罪债。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出路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只有这条出路。其他虽然世界上宗教有种种，哪个宗教都是假宗教，他们宗教都是让人行善，行善本身是好事，但是行善解决不了罪，罪只有死。你看看其他的宗教，不吃猪肉啊，不吃荤呐、啊，逢初一十五烧香磕头啊，这个事儿好。我们说你不吃荤，现在合乎合乎医学的道理。不吃荤的人血脂不高，不吃荤的人这个人这个很少得的脑血栓。吃素的人确实有长处。但是你不吃荤吃素，这解决你身体的问题，但是不解决你罪的问题。就是今天上午我说一个人身上挂了36个橘子，功课己身苦待自己，这样就能把罪解决了吗？还有人睡什么睡那个床是钉子床，那个钉子倒栽着钉子睡在那个上头，扎你的肉流你的血，你说你疼不疼啊？疼的功夫你还来得及犯罪吗？这么样苦待自己，这么苦待自己能把罪解决了吗？解决不了，罪不用想别的法，只有一个死，去死去，一死罪案就了了。问题在这，要不你自个儿是死去，你也了了。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有审判，审判之后一定罪灭亡，永远沉沦下地狱。这个代价你付得了吗？你付不了的，你付不了的有另外一个办法，不需要你付代价，叫你承受现成的，就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，他替你死，他替你还了罪债，你接受他，那么这个耶稣定十字架的一个功效就打到你身上，你就被赦免为无罪。因为罪让耶稣给担当了，替我们担当了，这是替我们赎了罪了，只有这一条办法。那么耶稣的死为什么能够解决我们罪呢？别人死都不行的，我替你死也没用， 正如今天上午我问的时候，那你我替你死，你还问我，那么你为啥死啊？啊，我你替我死，那么你啥时候死啊？咱们之间人和人间谁也替不了谁，都还不了神的这个罪债，还不了的。所以除了耶稣，为什么耶稣？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，是圣洁无罪，无罪的来到世界上成为人。他这个人没经过亚当那个系统，不是男女结合二人爱情所产生的孩子，他是圣灵感孕生，是另外一个系统。圣灵感孕了童女玛利亚生，借着玛利亚的肚子生出耶稣来，所以生出耶稣来这个人是无罪的，本性是神成为人无罪，这个人最合适的，他无罪他也能代替你有罪的人来替你死，无罪的不该死，不该死他死了，死是带背负了你和我的罪，他成为罪，受了罪的刑罚，是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。这个耶稣最有果效，最有资格，最合乎神的律法，也最合乎神的公义。所以十字架满足了神慈爱的要求，又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。除这办法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别的办法都无效，无效啊！再有说，我们现在就说说这个耶稣为我们成就了几件大事：耶稣的死，耶稣的复活，耶稣的升天，耶稣的再来。这几件事，我们都要一件一件的说一说。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。我们盼望有个祷告，让我们既然信了耶稣，让我们心里信得明白，每一个步骤都信得一清二楚。信，你信得明白和不明白，那在你身上果效不一样的。咱这么说，一个教书的老师，这个老师本身就糊涂，他能把学生教明白吗？有没有这个老师？他是教数学的老师，这个数学的老师他本人对数学就不大清楚，脑子就不清楚，他能不能把学生教明白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而且不但不可能，一个高中毕业生他有资格教初中，老师总得比学生要高一点，大学毕业才能教初中高中，研究生才能教高中，因为什么？你有三桶水才能教出一桶水来。这是我们当老师都有这个经验的。你如果当医生的，你自己都不懂得医学的基本的真理真知识，你能不能把人这个你把那学生也教明白？是不是？那么就有那个江湖医生啊，冒牌的医生啊，我专治什么病，专治什么病，专治什么病，真假真的假假医生，在我们真医生的面前，他一动手，我们就看出他是不对。比如说江湖的医生，别拿个听诊器给人听心脏。他一拿个心脏就放在人家右边，说你干什么呢？我听心脏的，外行。人家心脏就不在右边，在左边，你这一下子露了馅儿，你不是真正的好医生。你要给人摸肚子，也在这假装脱模的，看像个把肚子露出来让他摸，说你摸啥呢？他摸的是左边，说我摸肝的，错了，肝在右边，肝不在左边。说你那意思，表面看都像个真的，在那摸肚子，在那装模装样的像样，一伸手开口动手变错。 正经的医生受过科班训练的一板一眼的，那都是有个招数的，不能随便这么乱去乱动的。照样，如果你这当一个老师的，当医学老师的，你对生理解剖的知识都没有基本的正确的认识，你能教出好医生来吗？不可能。就今天我们就求神有个祷告，让我们既然信耶稣，信你的明白，把信仰的不可要紧的那个要道，基本的要道，每一步都信得明白，信得明白，走这条路也有力量，另外更能够防止异端邪说。为什么今天基督教的异端这么猖狂呢？归根结底，信仰根基没打好。最可惜的，有信主20多年的人，他竟然能掉到异端里头去。不要问，还是不要论年头，当初你的信仰就没打好基础，你就没练好基本功，所以你的信仰不扎实不牢靠。所以我们今天这堂课程要讲初信造就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让我们一信耶稣，把信仰的基础打清楚，要紧的每个步骤，对神的认识，对耶稣的认识，对圣经的认识，对这个末世论的认识等等，都清清楚楚，信个明白，使我们不但坚持我们的信仰，也不至于走错误道路，陷入异端邪说。所以我们第三讲就讲讲耶稣的受死。耶稣的受死的问题早有预言，不是耶稣死了以后人们才说啊，他就是救主，不是这么事。最早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那么不是最早，比如说在以赛亚53章早就说到神所预备的救主，神定义将他压伤，以他为赎罪祭，早就说的那个这位来的救主，不是耀武扬扬威的跨着羊刀骑着大马那么的救主，乃是卑微受死的救主，他的受死替你成了赎罪的祭，免去神的愤怒。那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约翰福音10章18节，主耶稣说，约翰福音10章18节，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，没有人夺我的命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所以耶稣将要受死的问题他早就明白，是从父神那儿领受的命令，而且死了以后把这命还取回来，就指着他复活说的。所以耶稣受死，耶稣死了后还要复活这件事情，耶稣在早就提说这件事，这是神的旨意。马太福音17章22节，马太福音17章22节，我再说一句啊，在做初信的朋友们，肯定你们圣经翻得慢，而且恐怕也翻不到我说马太福音在哪儿呢，你还不一定全知道，你们干脆记一记，马太福音17章22节写在这儿就完了，然后用耳朵听啊，因为你不要把我说的话都记下去，你要记住那个重点，所以注意听是要紧的，不要忙着记，但是要记的重点，特别把圣经的章节记下来， 回去有功夫慢慢的考察去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在那段时间考察，来不及的，来不及的。所以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，十七章二十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天他要复活。说得多清楚，说耶稣的受死，他是心里早明白，他说我来了为要照神的旨意行，你给我预备了身体，我就是来了。神的救赎的计划是由神定，由耶稣来完成，然后由圣灵来推广，这就是三位，三个位格的神，三个位格的神，他们三位的分工。所以关耶稣的受死，耶稣的复活，第三天复活，都说得清清楚楚。那么为什么耶稣受死，就是替我们来赎罪的了，就是救把我们从罪里把我们救出来，来还我们的罪债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么问题在这儿呢，到底我们人有罪没罪？我要问到几个朋友，不管到现在为止，我传福音也传了不少，我还没有遇见一个人说他没罪的，我还到目前没见过一个。我讲来讲去，讲完把福音讲好了，我问到我的朋友，我首先告诉你，我是一个罪人。我问我朋友，你有罪没罪？到现在没碰见一个好汉。我没罪，我没碰见一个，只碰见个一半我有罪，都说我有罪，那还能没罪？我有罪，我有罪，没有一个承认没罪的，只有半个人他那个承认罪，奇怪，我有罪，但是有罪是有罪，我比希特勒最小。他老大拉着希特勒，他说希特勒最大，他最小，你和人家比什么劲儿？是不是？他老憋不这个劲儿。过了相当时问他，我比希特勒强，你强不强？你是不是罪人？他也承认他是罪人，不过对自个儿是个罪人的认识还不那么深刻。人到底有罪不罪？
有
啊，人所以说不大承认有罪，不是指的你外在的行为。我们在座的各位，我可以保证你们都不是杀人犯。哪一位是杀人犯？杀人犯就不坐在我们当中了，肯定你没杀过人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你没犯了杀人的罪，但是圣经说恨人就是杀人，那么你恨过人没有？你恨过人没有？你恨过人，圣经说就是恨人就是杀人，是不见流血的刀子，你恨人。当你恨人的时候，哪有哪个人恨到一个地步，好啊，你好好活着吧，有这种人没有？你怎么不死呢？汽车怎么不把你压死呢？恨人都恨人到一个死的地步，没有一个我恨你啊，但愿你发财万寿无疆，有这种人吗？一恨你，你怎么不死，让汽车把你压死，打一个雷高了把你击死你。所以恨人就是杀人，你没有得的环境，有了耽误他，有的还你恨到一个地步，你就被拿刀杀的。所以恨人这个动机就是杀人。要照这么问弟兄，那个咱们在座的出心的朋友，你们哪一个人这一辈子没有恨过人？有没有？所以我们人有罪，圣经早有答案，你赖账也不行。在诗篇第十四篇， 二到三节，十四篇二到三节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耶和华从天上垂顾鉴察，看世上的人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都是罪人。这神早有答案，就问题是你自己承认不承认，都是个罪人。我们现在为了明白这个罪，不仅仅带着行为上做出来的罪，不做出来在心里头那个活动也是罪行。为了清楚一点，请出信的朋友们清楚点对罪的认识，请打开圣经，大家现在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，你要找不到的话也就别翻，我们也不再等你了，我就念一点讲一点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六节读起，读完三十二节，你要找不见就别找了，费时间，赶快记下来。罗马书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二到三十二，然后注意听，我念给你听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先说是这一条，什么罪？同性恋。那个时候还没有整成的，在两千年前圣经都写的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女和女行可羞耻的事。男和男行什么可羞的事？那就是同性恋，受要受当得的报应。这句话最近这几一二十年才应验了。现在有一种病叫艾滋病，听说过吗？艾滋病，这个是不治之症。艾滋病就是同性恋所得来的病，同得艾滋病的人都是同性恋的结果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受到当得的报应。艾滋病是一个得了这种病，他的人的免疫机制就低下，最后肝不受，反而肝不受死，是没有药可救的，受了神当得的报应。现在中国还算好点，尤其在美国那个所谓那个发达的国家，公开的他们法律上就承认同性恋是合法的，男的和男的还结婚，还举行婚礼，大家还去参加宴会，真叫羞耻到极点了。现在美国就这样啊，这都是神当初就定位的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这件事就要受当得的报应。最近这一二十年发现一种新的罪行，新的病，就叫艾滋病。二十八节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心里邪僻，装满了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。人的心就是邪恶，不正，弯着邪道，想法害人。啊，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们的小孩子坏劲儿，那个上课的时候，那个门呐开一半儿，懂吧？开一半儿，那个门上头呢放一盆凉水， 老师上课的时候一推门，啪，把这盆凉水扣在老师的脑袋上去了，弄得满身，把老师全身都浇湿了。因为谁干的事情，谁也不承认，谁也不承认，就那么坏，这叫邪恶。坏的那点子都是歪的点子，懂不懂啊？歪的点子，就这就是邪恶。坏到一个地方，门轴上放着个血水盆，人家一碰门，就水盆就倒在你身上，这就歪，那个心歪邪脾。贪婪就贪心，人有没有贪心？有贪心。贪大悟饭的，那个赌博的，搞麻将的，没有一个不起贪心的。今天玩上几百块钱，今天这个手气很顺当，挣二百，明天就想挣三百，后天想挣五百，慢慢套进去。我认识个朋友，他就赌博就输了一百万，赌博就输了一百万，弄的是真是叫家破人亡，不可救药。年轻人才30几岁的人就这样，贪心。什么叫贪心？不是你的，不是你的东西，你想要有，这叫贪心，这叫贪心。人为什么偷东西？贪心，是不是？你偷人自行车，偷人手表，你没有，人家有，那是人家的有，人家的东西为什么归在你这儿？你起贪心，所以你就有偷的行为。恶毒，这是恶毒的是这个东西，就是坏到极处了啊！满心是嫉妒。人今天人和人之间都是以自己为中心，骄傲自大。当别人比你好的时候，你心里都不愉快，所以你就产生酸不溜丢吃了醋一样那么酸。因为什么？人和一谁家死了人的时候，你和他同哀哭容易，你和人家快乐同快乐难，因为你嫉妒。比如说你是青年女子，人家你的女朋友们结了婚了，你参加典礼去，你不大愿意去。你不去的理由是，本来是人家请你是好朋友参加的婚礼，因为你心里产生嫉妒。你结了婚了，我到现在我还没对象呢，你嫉妒，你有嫉妒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母亲，她家里有好几个孩子，啊，另外一家里有好几个孩子，那个孩子个个都大学生。这一家的母亲说：“也奇怪，人家的孩子个个大学生，我家的孩子一个大学生也没有。”产生嫉妒，就见不得人的好，这叫嫉妒。弟兄姊妹，这么说，你的心里有没有嫉妒？有没有嫉妒？嫉妒是见不得人的好，只许别人在你以下，不许别人比你强，这叫嫉妒。凶杀产生于恨，就是您说了。争竞什么意思？好斗，好斗。什么叫好斗？我跟你说一件事，这也是据说是真事儿。两个亲戚，一家姓王，一家姓张，他们是亲家的关系，就是他的喊女孩子嫁给他的男孩当媳妇，这么个亲家关系，亲戚关系叫亲家的关系。比如说王亲家到张亲家去吃饭，这个张亲家的小气，这王亲家一吃饭连着吃了三碗，这个张亲家呢就有点顶不住了，说你吃的也太多了。这个张亲家呢就说了：“哎，王亲家呀，我从前见到一个人 可是饭桶啊，可能吃了一连吃了三碗。这一说这王兴家呢明白了，我已经吃了三碗，从那把筷子就放下不吃了。不吃了，王胜家心里的窝囊，说我怎么遭到这么样一个，他这么样对待我。话说下次有机会了，对不对，王这个张亲家呢到王亲家去换个个儿去吃饭去了，他就报仇也吃了三碗。这个王亲家张嘴了，哎亲家呀，你上回说那个吃三碗饭那个人，我现在也见到一个人也是一口气吃了三碗。那个张家张亲家坏，哎三碗不多，还要吃五碗子呢，所以一连串又干了两碗，把那个王亲家气的。本来王亲家的意思说，张亲家你别，我也回报你一下，你就别吃了，人家脸大，三碗不多，还要吃五碗子呢，咣叽咣叽又干了两碗。这就叫争劲，争劲好斗，不服气儿，你比我强，我比你还强，这就叫厚斗。现在就头几天在电视上我看电视，练什么练吃，看谁吃的多。哎呀，真叫可怜呐！这一连串二个集中眼儿，看谁，比如说一份饭一份饭，一份炒面一份炒面，连着就有这一个女孩子，呱唧呱唧，一下子干出多少冠军。争劲，实际上是争劲。你吃吧，管饱回去喝点凉水，把肚子给你崩裂。这一吃就不要了你的命。这吃饭还在争劲呢，还在争闹呢，还在要竞争竞争。这个人就有好斗的心，这都是罪，这都是罪。诡诈，人心诡诈，啥叫诡诈？你说的事儿，你说的话和嘴上的话是两，心里所想两回事儿。虚伪诡诈不诚实，各位。那么今天都不计较了，这诡诈的罪，我在神面前没少认罪，没少认。那些年我还没退休的时候。我工作很忙，还要教书，还要给病人开刀，所以很忙的。我是个大忙人，就有的弟兄姐妹来了，他们是大闲人，找人他也懂得，白天找我找不见，偏偏是晚上七八点钟他来了。他一来了，我正在那给学生备课呢。我原始思想一见他，我心里是负欢迎。哎呀，我你怎么这时候来呢？我正在备课呢。但是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，怕把他伤了他。啊，请坐，请坐。其实我心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然后为他祷告，主啊，赶他走，赶他走，让他快走，让他快走。他偏偏不走。跟你聊啊聊啊，一边聊着我脸上笑呵呵的，我心里都着急。这人是阴阳人，脸上笑眯眯的，心里都讨厌，说你快走你快走。好不容易弄到九点半了，哎，我走吧。我说个啥，你再待一会儿吧。然后送人家出门口了，到门口了，再见再见啊，有功夫得过来啊。我心里说你别来了。回去以后不是要天天早晚祷告吗？一祷告神说你鬼大不鬼大，你虚伪不虚伪，就天天的这个事儿，你撒了这几个大谎，你假冒为善。好，现在我慢慢神修理修理的，比以前好得多。现在你到我家来了，我就不那样了，因为啥，神没少管教我。你要到我家来，我真的忙时我先问弟兄姐妹，你有什么要点事儿找我们啊？我没啥要点事儿，我就跟好多姐妹见了，我想你，咱们聊一聊。哎呀，你不要生气， 我没有功夫陪你聊，我正在忙，咱们改日有功夫再聊好不好？我就说诚实话了。啊，那好，那我走吧。啊，那走就走吧，下次再见。我现在在那个地方，所以谁到我家去，我要跟你说这个是诚实话，这是我真话，你不要生我气。我正在忙着呢嘛，我明天给病人开刀，我要查出谱的，神经血管在哪儿，怎么走着，什么地方应该避免，应该注意的，正在用心用这个功夫呢。你今天来了，来跟我聊天，我赔得起吗？神一光道：“鬼大，你鬼大。”这件事情弟兄，他们心里有数，有没有？你说的话跟你心里的话是一样吗？都一样吗？有没有假话？心里明明那么想，你偏偏嘴里那么说，你不那么说，你过不去。伟大，别忘了，叫虚伪伟大。背后说人的，背后说人的一句话意思，背后说人家，说人家，这是背后谁还没说过人呢？啊，有个张弟兄，有个王姊妹啊，那信主信的可好了，这样说着怎么不行啊？哎呀，可爱主了，那个张姊妹、刘弟兄可爱主了，这样背后说人，这叫犯罪了？不是的，这句话原文圣经是背后伤人，说人家坏话的意思。背后说了人家没有？当面不说，没有勇气跟人当面讲，背后去捣鼓人家去，嘀嘀嘟嘀嘀嘟，那个他那天可不像样子，柔不柔不说人家，这叫做背后伤人。干过这事没有？问问自己干过这事没有？求圣灵光照光照。怨恨神的，还有怨恨神的呢。跟神还有埋怨，对神还有不服气儿。我当初认罪就有这条啊，因为跟同学商量好了，今天下午要打篮球，几点钟在操场集合，我们要练一场篮球。偏偏下起雨来了，马上张嘴的骂老天爷，这个老天爷也不长眼睛，正要我们正要练球嘛，你偏偏下起雨来了。这都是我认罪是有这么一条，一不如意怨恨埋怨神，是不是？一不合乎你心意就把神数在一动，怨恨神是个罪，不要认为是小问题。污慢人指侮辱人，没有的事让你给说的一塌糊涂，狂傲。人心骄傲，比骄傲还厉害，叫狂傲。狂傲，我认得一个弟兄，他可能是个弟兄，他是人大的代表。哎呀，这人我就看出骄傲。跟弟兄怎么一交通时候，他老的总很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人民代表，总是说来说去的。讲句话就露出来他是人民代表，老以人民代表为自居，这种人我见过，我就心里想，这个弟兄不是个好弟兄，别看他属灵不属灵，那是假牌的冒牌的，一张嘴他不说荣耀神的话，他老荣耀他自己，我是代表狂傲。圣经耶和华狂傲在败坏之先，人心一狂傲，你就开始要败坏，你就开始败坏。这句话狂傲在败坏之先，这句话原来我也不大懂，也是经过我一次神的管教，小管教我才懂得这句话，骄傲在败坏之前，人心一狂傲一骄傲，接着就要败坏。那时候我们在单位里头搞运动，老年运动练，一般自行车练不成练快吗？ 我们的老年运动专门练慢，看谁骑着自行车是慢，越慢这是冠军，懂不懂？这是老年人参加的，感谢天父。我从八岁骑车，工龄骑车的工龄相当于五六十年，有骑车的，我能有这个本事，骑的车能站住，能定住，把那车把你横过来变钉子这儿，这个车就站住，我有这种技巧。好了，我也确实得了冠军了，我也得了冠军，得了冠军了，练几次，有一次就出了洋相了。因为说我心里说这个，咱有两下子，有两下子，怎么样？定车的时候站住，它不慢吗？练慢吗？你车要站住，表示你的本事更大吗？别人半道啪倒下去了，没到终点站倒下去了，我呢还在终点站站着呢，你说我这个本事高不高？你说好，这一站着我还戴个草帽，我还摘张草帽向大家致意，哎，大家就鼓掌，致完意一口帽，就我有这个本事。哎，有一次也是给人一口帽，这么啪倒下去了，啊，大家笑起来了，骄傲在败坏之前。这回才明白，方才今天你摔倒在地，这个是小事情，说明你心里骄傲。要不骄傲，就别耍这份技巧了，悄悄在那稳稳当当待着，还不至于倒。就是说我有这本事，能草帽这么一转悠，哎，完了还扣上，大家弄得哈哈哈一鼓掌。怎么样？这回没灵，这么一晃悠，啪倒下去了。骄傲在败坏之先。你在哪方的骄傲，接着就导致你败坏。叫导致你失败，这种骄傲有没有？有人有学问骄傲，有人没学问也骄傲，也有骄傲。骄傲不见得真有本事，没有本事也骄傲。有，就有这种人，就有这种人。咱们不要细讲这个了啊。我认为一个人，这个人根本就连中国字都认识不了几个，在香港呢，在某些个企业公司工作了两天，一张嘴就说外国话，显示我这个人不简单，我懂得英语，但是啊，他的一张嘴一听是个外行人，那个发音完全不正确，他的张。你根本说话的时候也露出两句会外文，其实你那叫啥外文啊？内行人一听你纯粹是在冒牌的货，那是一个骄傲。那么接着你看吧，在败坏之前，自夸，人自己夸自己，自己夸奖自己，自个儿表扬自己。为什么自己表扬自己？就是自己抬高自己，自己抬高自己。有人以犯罪为骄傲，那犯罪还在骄傲呢。最近头一俩月，我见到一个人，这个人脾气特坏，特坏。当地教会给他提意见，说你某某弟兄啊，你的脾气要改一改。他说什么？我改是可以，但不保证今后不犯。你看，我要改可以，不保证不犯。他当着我面又来这么一套，啊，某某弟兄给我提意见，怎么怎么地，我就承认我脾气不好，但是不保证今后改得好，不一定。我说弟兄啊，你的后半句来顿半句干什么？你来的后半句不就是给自个儿留下后手吗？意思说你就没有改的决心，你以为你发脾气暴躁的脾气为荣耀，我任意说发就发，不保证改好，还有不改正好好，这是你不一定改好，但是你的心智上想好是想坏呀、啊。
问题的是你的心想好想坏呀、啊。我就跟那弟兄，我说弟兄啊，怪不得你们教会嫉妒纷争，两派战斗，两派争竞。我说弟兄，像你这样说法，你不，我说我第三者一听就听得不入耳啊。哎，我是有脾气，但是不保证今后能改好。我这种话你说的干什么？后半句说的干什么？不是自个留口手吗？我还要犯，我还要改不了，我不就这样了吗？所以弟兄是对你，对你就有意见了。所以人有人这个犯罪会骄傲。捏造恶事，无中生有的事儿，话明明是那么事儿，从你一到你嘴里头就捏造恶事，有没有？
有的。
无中生有，道听途说都是你给传达的，根本就没那个事儿，是你给捏的。违背父母，今天对于孝敬父母的概念太差劲了。我们常在南方电视里常常看到父亲告儿子告闺女，因为他不养活老人，而还上法庭的。今天人们对于孝敬父母的概念太差了，太差了。不孝敬父母是一条罪状，是一条罪。无知的、被约的、说话就不算事儿的、无亲情的、没有什么亲戚朋友的感情，